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7月3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台手扶拖拉机与一场营救行动。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 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徐玉芝上诉社保退休金案胜诉，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山东吴承收被非法密判11年；迫害法轮功，2021年中共68名政法委人员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滥诉71岁退休女教师徐玉芝领取的退休金为不当得利，顺城区法院作出违法判决，要求徐玉芝对其返还。徐玉芝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抚顺市中级法院撤销顺城区法院对徐玉芝的判决，并退还徐玉芝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666元。徐玉芝是抚顺市新滨南杂木中心小学退休教师，修炼法轮功前他身体一直不好，四处求医无果。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不久，他多年的顽疾不翼而飞，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2019年11月7号，徐玉芝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举报，被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他家的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并将他网判一年，勒索罚款4000元。2021年6月，徐玉芝被社保管理部门停发了退休金。抚顺市社保中心沿用已经废止的文件停发徐玉芝的退休金，还要迫使他将已经领取的退休金返还给社保，并巧立名目为不当得利。抚顺市顺城区法院违法断案，作出错误判决。然而，抚顺市中级法院法官能够依法办案，纠正改判，维护了公平正义，给老百姓以希望，也给自己与后人积了功德。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法轮功学员吴承收先生被非法关押在潍坊市看守所已有1年2个月了。近日得知，吴承收被非法判11年，勒索罚金10万元。吴承收修炼法轮功前疾病缠身，为治病，他不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还借了外债。1995年，他修炼法轮功仅1个月，便无病一身轻，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他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变得更善良、宽容、真诚，处事考虑别人，交公粮、拿集资都带头做。2021年4月20号，吴承收在上班的路上被高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抓捕，后被非法抄家，抄走了他家所有的法轮功书籍、现金10000多元和电脑等私人物品。吴承收被送至福烟山派出所，后来被转交到潍城区国保大队，非法关押在潍坊市看守所。吴承收被关押至今，他的家人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所以只好找律师会见。通过律师，看守所还是不让会见，理由是一审、二审都结束了，所谓的法律手续都走完了，已经判刑了。可是，吴的家人从没收到任何关于开庭的消息，吴承收却被当局非法判11年，勒索罚金10万元。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各级政法委直接参与策划推动迫害法轮功学员。2021年1月至12月，已有68名中共各级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官员遭恶报，他们中有的被判刑，有的跳楼自杀，有的投案自首，有的被抓被查，有的恶疾缠身，还有的殃及家人入狱。 今年四月获知，原山东省泰安新泰市政法委书记韩学峰现已遭恶报，身患癌症晚期。在新泰市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中，市政法委书记韩学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8年7月，新泰市四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朱凤玲家中的两个孩子，大孩子自小得婴儿瘫不能自理，小的只有10岁。据今年6月21号消息，辽宁省辽阳市政协主席、前市政法委书记曹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曹颖一直在辽宁省辽阳市任职，2016年7月起任辽阳市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据明慧网报道，2016年到2017年间，辽宁省至少3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辽阳市徐桂霞等三人被迫害致死。时任辽阳市政法委书记曹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各级政法委人员因违法违纪被处罚以及遭遇人生不幸，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国庆节游行，民众喜爱法轮功；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召开，中共活摘器官被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的7月1号是加拿大155周年国庆纪念日，由多伦多法轮功学院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再次受到邀请，参加了在密西沙加市举办的国庆游行，受到民众的喜爱和赞扬。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经过途中，路旁的很多观众都为其欢呼，并伴随着音乐的节奏拍手，为他们的方阵拍照录像。观众们感谢法轮功给人们带来的美好。帕迪班先生和妻子伊娜女士一起观看了游行。当天国乐团经过时，他们随着乐曲一起舞蹈。伊娜女士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天国乐团的音乐，我真的太喜欢了。当了解了法轮大法的基本信息后，帕迪班先生说道，法轮功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有益身心，这很不错。而且我觉得真善人对现在的社会很有帮助，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跟随他。你们的音乐非常有活力，也非常振奋人心，我能感受到很强的能量。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6月28号至30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在为期三天的峰会期间，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被关注。峰会上播放了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真相短片，中共罪行令现场人士震惊，他们随后在社交媒体纷纷转发传播真相。2020年3月，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发表最后的书面判决，判决作出以下结论：活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现居住在美国的韩宇女士讲述说，她的父亲韩俊清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04年3月，韩俊清因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被绑架到房山区看守所，遭十几个警察用电棍、警棍暴打，不到三个月被迫害致死，疑似多处器官被摘除。韩宇说，当看到父亲遗体时，他喉咙上那道粗粗的黑色缝线接口一直延伸到他的衣服里。叔叔和婶婶趁警察不注意的时候撕开了父亲的衣服，发现那道切口从喉咙一直延伸到腹部。他们用手按压父亲的腹部，发现里面塞满了坚硬的冰块。每次讲述这段经历时，韩宇都很痛苦。他希望能够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使无辜的人不再因信仰而被杀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833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
请听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日。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有118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诬判。这些法轮功学员中有局长、大学老师、高级工程师、审计师、农艺师、医生、广播电视台编辑、军队转业干部、银行行长、警察、厂长等各行业的精英人士。到了2022年，这残酷的非法判刑还在持续着。这几年，大量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和610系统人员被抓被判刑，如周永康、李东升、徐才厚、薄熙来、孙立军、彭波等。在一个个恶报不断彰显之际，仍然还有法官和一些警察继续为虎作伥，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执行他们的主子中共的命令，因此肆无忌惮地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但是他们没有想想中共灭亡后他们该怎么办呢？就像当年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灭亡后跟随的那些纳粹法官、警察以及帮凶都陆陆续续被送上了审判台。70多年前，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诸多的惨案制造者、参与者都在战后的1947年站到了审判台上，这其中也包括诸多司法官员。然而，即便是站在审判台上，这些曾经身披法袍、手握法锤、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面向庄严的前法官们，依旧是一脸的不屑。在他们看来，他们不曾亲手残杀犹太人，不曾焚烧犹太教堂，也不曾侵犯过他国领土，究竟何罪之有？不过，在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所著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中，记载了这些法官们的罪恶。正是这些人，按照希特勒的意志进行所谓法理论证之后，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使得反犹太人、排挤犹太人具有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也正是这些人端坐在国民法院、特别法院、党卫军警察法庭、军事法庭之上，挥动法锤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驱赶进集中营，葬送了宝贵的生命。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所谓的德国种族的完美性，做出了惨无人道的判决，就是对智能低下的人进行强制性绝育，并且让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安乐死。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上绞刑架等等。这些手中看不到血迹的法官们制造了太多的恐怖。而这些法官之所以会如此恐怖，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成员是纳粹党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他们曾经以德国人民的精神起誓，将希特勒作为德国法官终生追随的元首。据《恐怖的法官》一书透露，在威斯特法里亚有 93% 法院工作人员为纳粹党员或其所属组织成员。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在西维恩福特极爵法庭，该比例则高达超过 98%。这样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希特勒元首要消灭犹太人的时候，法院和法官们不仅要服从，而且要在所谓的法律掩护下合理合法地灭绝犹太人。此时的法院和法律充满了血腥，都是希特勒意志的体现，他们也就都成了希特勒杀人的帮凶。反观当今的中共法官、法院和司法制度与纳粹时期何等相似，所谓的中共就是法律，以及法律和中共的意志是一回事等说辞，难道不是被中共的法官们奉为圭臬？
帮助中共镇压、迫害善良的那些法官们，难道不是帮凶？中共的司法制度又如何不充满了罪恶？或许今天仍在助纣为虐的法官们要为自己的将来想一想了。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若不能够悬崖勒马，及时赎罪，那么他们未来不仅要接受人间的审判，同样还要接受上天的审判。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如之的评论文章，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他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他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 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使用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王少平和老伴周振才两位老人，他们驾驶着一台手扶拖拉机，行驶了600里地，要到天津滨海监狱营救自己的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营救行动能够成功吗？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台手扶拖拉机与一场营救行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王少平和老伴儿周振才两位老人，他们驾驶着一台农用拖拉机，行驶了600里地，要到天津滨海监狱营救自己的儿子。到监狱营救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营救行动能够成功吗？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凌晨六点，年近七旬的王少平和老伴儿周振才起床后，一碗冷粥，两人分着吃完。接着他俩就顶着二月的寒风，开着一台破旧的手扶拖拉机出发了。他们要赶往600里外的天津大港，去营救他们的小儿子周向阳回家。夫妇俩抱定决心，这次若接不回小儿子，就不回家。这天是2012年的2月15号，一出门，五六级的西北风呼呼地吹，手扶拖拉机既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王少平和老伴儿都被寒风刮得直哆嗦，老伴儿握着拖拉机的双手在这冷天更是冻得僵硬不灵活。这台拖拉机原本是在田里牵引农机用的，既破旧，马力又不足，只能走下道，遇到特别不好走的路就格外颠簸，两人经常因此被颠上坠下的比海浪还要起伏。拖拉机用20-30码的速度缓慢地往前进，走了半天也没走多远，却快把人都颠散了。这趟路程很不容易，自一早出门赶路，王少平夫妻俩不停不歇，也顾不得肚子饿不饿，身子累不累，十几个钟头他们从秦皇岛的昌黎县就赶了400-500里地。到了傍晚，他们已经到了天津塘沽，进了市区，路总算是好走些了。
当两夫妇从天津塘沽的市中心穿过时，路上来往的行人看到他们，多露出惊讶疑惑的表情，好像是说，怎么来个这个？怎么来了辆手扶拖拉机？有些城里的人甚至可能从没见过手扶拖拉机。其实对王少平夫妇俩来说，开着手扶拖拉机这么长途跋涉，也是万不得已的事。原来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少平全家，包括老伴儿、大儿子、大媳妇、大女儿，还有小儿子向阳，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他们先后都因此被关押监禁，也不知因此被警察抄家了多少次，家里的财物几乎都被抄走了，连屋里的炕都被拆了，家已不成家了。警察还曾用手比划着对别人说，他们家那两个大院草都长老高了。如今的小儿子向阳被关押在滨海监狱，向阳的身体虚弱，随时有生命危险。老两口前不久就为向阳申请保外就医而来回奔走，但监狱却罔顾人命，推脱否决了。眼看着儿子已经命在旦夕，老两口决定非得再度赶往监狱营救儿子不可。于是经济拮据的他们商量着，开着家里这台老旧的农用拖拉机上路，用拖拉机拉着拖车抵达监狱后，可以在拖车上用塑料布和草帘子搭个车棚，如此一来就能稍微降低夜晚的严寒，这样他俩晚上就可以在拖车上休息，也才能够坚持在监狱门口营救儿子。颠颠簸簸了一整天，王少平夫妇两人好不容易才到了塘沽，然而渐渐黑了的天色却让他俩有点发愁了。这车没灯可以照路，可怎么办才好？就在这时，他们看见前方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好像正在等什么似的。当拖拉机开到这小伙跟前时，小伙跟王少平夫妇说，他想要坐上车。王少平与老伴虽然有点惊讶，但还是让小伙坐在了拖车的被子上。小伙上了拖拉机后，谈话中王少平就问起小伙说，这儿哪能存车呀？没想到小伙非常热心，他自告奋勇地说，我带你们去存车。他还说，这个车在市里要罚钱的。于是在小伙的引路下，夫妇俩存放好了拖拉机，还找到了一家旅店。这时王少平夫妻俩才意识到，原来这小伙是要搭便车回家的，而小伙为了带他们来到这儿，却离自己的家更远了。小伙看出王少平夫妻的歉意与不安，他不仅态度轻松淡然，他还安慰王少平夫妻说，没事儿，出门在外的不容易。小伙又说，这么大岁数就像我的父母一样。听着这话，王少平心里一阵酸，这小伙的善良与贴心与自己的儿子向阳可真像啊。向阳虽然在家排行老幺，但他年纪很小时就能帮家里在田里干这干那的，七八岁时已经会干很多活了。读小学时，向阳放学回家就到田里帮忙挖野菜、拾柴、割麦子，毒辣的太阳晒得他背上出了大水泡，小小的向阳也不说疼。王少平与老伴看的是既心疼又欣慰，他们打定主意不让孩子们长大以后像自己一样只能干粗活，一辈子穷困。于是抱定主意，即使自己穿补丁甚至卖房子，也要供孩子们念书。早熟懂事的向阳把父母的心思看在眼里， 他更不忍心多花父母一分钱。上初中时，向阳整整三年没吃中餐，一天就吃两顿饭。就学外宿期间，每当向阳放假，都得父母用信封给他寄去20元钱，他才能有钱回家。当父母难得给上1元钱时，向阳也舍不得花，都拿来买学习用的本子。然而天资聪颖的向阳，学习成绩也从没让王少平夫妻失望。6年制的小学，他5年就毕业。后来考上北方交通大学后，3年的课程，他2年就完成了。毕业后，向阳被分配到令人羡慕的天津铁三院工作，又受到工作单位的栽培，到天津大学进修。在获得建筑公管专业和经济投资专业双学历后，勤奋向上的向阳还自学考取了全国首批的造价工程师资格。这个造价工程师在当时整个中国才只有60位，这时候的向阳可以说是前途一片看好。王少平每每想起向阳的这些点滴往事，心里总是又骄傲又欣慰的。王少平夫妻送走心善又贴心的小伙后，他们进到旅店房间，安顿好一切，已经是晚上9点了。经过10几个小时没有歇息的赶路，夫妻俩只吃盒方便面充饥后，就准备休息了。但这一晚，虽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颠簸，身体的确是非常的劳累，但却也不容易就那么睡去。回想这一天，夫妻俩从不曾让拖拉机开过这么远的路，而且出门不久，拖拉机一遇颠簸，车一停就漏油，更何况他们对路途又不熟悉，能不能顺利走到天津，在那时还是个问号。然而后来拖拉机自己慢慢的不漏油了，而在一路上虽然经常遇到巡警，但谁也没为难过他们。每当他们被拦住时，却又都是他们走错路的时候，然后巡警还会为他们指出正确的路。到了傍晚，夫妻俩还遇到这么一个要搭自己便车的热心小伙。王少平觉得自己这一路的幸运如有神助，他的内心充满了感激。王少平想起自己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时，那时乖巧孝顺的向阳跟王少平说，我是学科学的，是无神论者。儿子向阳不想学，但王少平练功后几十年无药可医的腰痛奇迹般的痊愈了，向阳很开心。之后向阳眼看着自己的父母亲一有空闲就听大法师父的讲课录音，于是他禁不住好奇也听了。自此之后，原本无神论的向阳也跟着父母一起修炼了。修炼后，向阳就按照真善忍来做人做事。在单位里，向阳干的活最多，有大型项目，单位的老工程师都特别指定向阳来负责。向阳是造价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是可以下决策决定项目预算的，但是向阳他却从不收红包，不借着权力捞取好处。王少平还记得那时有人给向阳送礼，一小书包的钱向阳都不要。而比向阳晚来单位的工程师那时都买了3套楼房了呢。但是不收回扣红包的向阳，他领取的单位奖金却是最多的，因为他专心在工作上表现出色，深受领导赏识。那时单位领导到家里来，他们都开心地对王少平说，向阳是人才啊，工作能力强，兢兢业业的，大伙儿都喜欢他，也需要他。听众朋友，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为又有操守的青年，如今却被关在监狱里， 难不成当今的世道已经颠倒了？第二天清晨6点，王少平与老伴儿收拾收拾行李，也顾不得吃上早餐，就又出发了。迎接他们的依然是寒风刺骨，拖拉机依然是缓慢地前行着。走了约莫4个小时，王少平的老伴儿算了算时辰，说应该快到了。但王少平看着路况，越走越是感觉不对劲儿。后来他们确认自己是走错了，迷路了，让不熟路况的夫妇俩一时间不免心焦了起来。但是很快的，他们的心情就平复了下来，因为这些年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下，他们已经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磨难。记得就在2年多前，也就是2009年的7月底，那时王少平和老伴儿才从滨海监狱接回向阳。那时1米75个头的向阳体重却只剩78斤，向阳当时是瘦得完全脱了相，连路都无法走。王少平见了儿子这般模样，是心如刀割。当时监狱对向阳酷刑折磨，让他放弃修炼，向阳因此长期绝食抗议迫害而性命堪忧，因此才被允许保外就医的。幸好回到家里，向阳随着修炼法轮功，他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人又活了过来。但是没想到1年多后，向阳又无端被绑架回了滨海监狱。现在被关在监狱近1年的向阳，又再度因绝食而处于生命垂危的情况，他每分钟的心跳只剩40下，而且骨瘦如柴的他已经虚弱得不能灌食，也不能输液，随时都可能丧命了。然而监狱竟然仍推脱不理，不让保外就医，也不让律师探视。迷路了的王少平夫妇俩研究了一下，判断他们是走过头了。寒风里，他们费劲地将拖拉机转过头来往回开，他们循着原路，最终终于找到正确的路。他们来到了大港，这时他们夫妻俩发现自己真的是累了。休息了一晚，隔天一早，夫妻俩就来到了滨海监狱。滨海监狱那时没改名，还叫港北监狱。他们在监狱对接停好拖拉机，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用塑料布和草帘子在拖拉机上搭建个棚子，还在草棚上牢牢地绑上一条横幅，横幅上写着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他们还用白布做了2件坎肩式的壮衣，夫妇俩分别把壮衣套在身上。在白色的壮衣上，他们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地写着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以及强烈要求释放儿子周向阳。壮衣的背后则写着儿子因为信仰真善忍遭受冤狱，300多天无吃无喝，随时有生命危险，监狱还不放人。不久后，监狱就发现了他们。监狱找来警察，有些警察拿着录像机，不停地对着夫妻俩录像。这天，天津气温突然下降。王少平与老伴穿着厚重的深色羽绒服，仍感到阵阵寒意。一个负责录像的年轻警察那时冷得直哆嗦，王少平的老伴周振才见状，就把自己的羽绒服给年轻警察送了去。 老伴对年轻警察说，天这么冷，给你披上吧。说着就把衣服披到警察身上。年轻警察披了一会儿之后，他好像意识到什么，就把衣服拿了下来，并给王少平老伴敬礼。王少平老伴给他披了几次，年轻警察就给老伴敬了几次礼。到了中午的时候，来了两个人，说车上的条幅违法。王少平夫妻让他们拿出法律规定，他们却蛮横地说，我说你违法了。于是王少平夫妻回说，尊重人权，尊重法律，尊重生命，不违法。这两人没话说，就说你别给我扯这个，然后就动手强行要扯下横幅。王少平夫妻俩死拽着横幅，儿子还命在旦夕，他们不能就这样放弃营救。这时王少平悲伤地说，我儿子命都快没了，你们不解决问题还要欺负我们，我也不活了。王少平夫妻接着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王少平的老伴还说，我把命搁在这儿也不让你拆。这两人见王少平夫妻态度坚决的模样，方才罢手离开了。后来警察又在监狱的大门外支了个铁架子，放着大录像机对着他们录影。王少平不管录影机，他对着在场的警察与民众说，自己一号的时候临时接到通知，到医院去看儿子向阳，向阳的性命一定是危急了，监狱才会通知家属去医院。当他赶到医院时，看见向阳人更瘦了，更小了。然而他们会见话还没说完，就被断了电话。然后王少平看见向阳已经连走路都不行了，他对众人说，我儿子是让人背着走的。眼见儿子已经都这样了，王少平心急如火，要帮向阳办理保外就医。但是副监狱长刚开始敷衍，说让他们再见一面，后来又推说他一个人办不了保外就医。更后来副监狱长甚至说，医生说的要等人不行了才能保外就医。听了这话，这让身为人母的王少平如何不心惊。说到这儿，王少平询问在监狱门外的人说，谁的儿子这样，谁不着急。而且现在天气这么冷，王少平夫妻格外担心向阳的身体挺不了多久。王少平还跟大家说起向阳的妻子，王少平的儿媳李珊珊。当年向阳含冤入狱时，李珊珊为了能探视向阳，就向监狱申请结婚。当他得知在监狱遭受酷刑迫害的向阳想申诉时，他不顾威胁就开始为向阳进行申诉。李珊珊竟也因此被劳教。在历经7年的磨难之后，李珊珊与向阳夫妻俩相聚却仅仅1年，向阳就再度被关进监狱。而坚贞大义的李珊珊同时也被监狱报复陷害，现在再度被关进劳教所里。这对年轻的夫妻 一个青年才俊，一个世间少有的好女子，现在是双双被关押监禁了。一个在场的警察听着王少平说的，他听着听着也为他们家的遭遇难过的哭了起来。当天下午，监狱把王少平老家昌黎乡政府的人都找来了，他们这个谈那个谈，轮着班的让王少平与老伴回去。但是王少平夫妻坚持要求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对来的人说，知道你们解决不了问题，你们就不要劝我们，应该帮我们向上反映。王少平乡里610的、国保大队的、公安局长都到了滨海监狱。面对各方来的人，不论是软言劝告还是强硬的威逼，王少平夫妻都不为所动。当问到是不是不放周向阳就不走时，王少平夫妻很坚决地说，是不放我们俩也就在这儿陪着了。两个老人那天就在监狱前站了一整天，有时在监狱大门口，有时站在长长的监狱围墙下。到了晚上，空旷的滨海监狱前风变得特别大，有几个善心的民众过来关心他们，问老两口冷不冷。那晚的气温是-10几度，王少平与老伴儿缩着身子待在拖车上的草棚里，他们忍着低温却安慰对方说不冷。然而第二天，许多人给王少平夫妇送来了棉被、棉衣，还有送热饭、送各种食品的。有一个小姑娘把她自己的围巾拿下来，然后给王少平围上，然后小姑娘又对着王少平说，又好看又暖和。有一个老年的法轮功学员和女儿送来了2大瓶热水，一时间把小澡棚暖得热乎乎的。这天天气也很冷，只是比昨天的风小了些。滨海监狱附近是大学区，这两天正赶上开学，人来人往。王少平夫妻身穿白色壮衣，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儿？老人说，要儿子，并让他们看壮衣上写的字。看过的人很惊讶，说，现在还在打压法轮功？不少人给壮衣和他们的拖拉机篷车拍照，也有人看着两个老人在寒风中站立的凄苦模样，同情的落泪。在第二天，监狱对王少平夫妻俩更是严阵以待，监狱的四周和拖拉机前都派有便衣与刑警看着，还有不少警车及外地车子来回穿梭。一个同情王少平夫妻俩的人说，应该到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去，这儿人太少了。还有一个人说，穿着壮衣到处走，走哪儿说哪儿。王少平夫妻俩，一位老先生，一位老太太，一台小小的手扶拖拉机，搭着一个小草棚，挂着一张大横幅，面对着整个庞大的黑暗的监狱，以及多辆的警车、许多的警察与便衣。有警察私下里说，这一幕真是个壮举。到了第三天下午，突然来了许多警察赶人，他们说省里要来人，让大家离开。而就在这个时候，也突然出现许多民众往拖拉机走来，原来是他们得到警察赶人的消息，急忙赶来声援。就在警车四周监视下，这些人包括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内的20多名好心民众就坚守在拖拉机前，彻夜地守着王少平夫妻。当晚大约在凌晨1点，监狱里突然冲出一队人马， 赶走声援的人们，就强行把王少平夫妻俩抬上救护车，载往县政府招待所。王少平夫妻被关在了招待所里，他们夫妻俩就绝食抗议。五天后，虚弱的王少平与老伴儿被拉回老家，并遭到严格看管，不准许他们再到滨海监狱。然而王少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设法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里他呼吁着，我们还在盼着向阳早日脱离冤狱，盼着善良的人能够给予救助，帮帮好人，救救好人。王少平接着写道，周向阳不只是我的儿子，也是这片燕赵大地上的好儿郎。听众朋友，两位老人驾着拖拉机救儿的事情引起了海外的关注，他们在寒风中夜宿街头的景象登上了明慧网及海外多家媒体版面。周向阳这样有品节又有能力的好儿郎，是不应该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监狱折磨的。2012年4月1号，被绑架一年的周向阳终于被释放，王少平与老伴周振才终于接回了他们的儿子。然而2016年12月，周向阳再度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7年，再度被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里。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清泉》。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